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横看五经，在这里有乐意。
大家好，姚谦在这里。
大家好，苏小燕也在这里。
我们与你同在，神也与你同在啊。哎，我说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哈，是作为我们今天的日升，如果要你离开一个现在很熟悉、很稳定、相对也让你很放松的一个生活环境，哇，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会怎样回应？你会马上说愿意吗？
我看我多几年了，没有几年，已经差不多70岁了。所以呢，你如果是真的好像你刚刚发出那个问题要想想啊，体力啊各方面都是因为都有问题
啊，就是有点犹豫的吧。那我谈的这，我猜听众朋友会猜到我们想说什么，就是要看亚伯拉罕，准确来说是创世纪12章里还叫亚伯兰的他，从亚伯兰后来变成亚伯拉罕。他在75岁，就是比姚牧师更大啊，
大而勇敢
对，神就呼召他，他就顺应神的呼召，改变人生的那个方向。所以亚伯拉罕这段经历其实提醒我们，若是神呼召你的话，人生的下半场或者下下半场啊，仍然可以成为自己蒙福也使人蒙福的神的仆人。
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看看五经里的一些人物的金色年华，也就是中老年，
就是我跟姚牧师
是的，怎样靠神过得精彩有意义呢？二位呢，今天我们就先谈谈亚伯拉罕吧。我们会先看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四节接着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么经文特别记下他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了。
其实呢，这段经文呢不只是标志这个亚伯拉罕他个人的人生心业，更是神救恩计划重要标记。神呼召亚伯拉罕呢，我们不可以这样的认为神要让这个老人呢他晚年人生有一个新方向，而是要看到一个更大的图画，也就是神要借着他成就更大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老年的转向，使人蒙福，不要只当作一篇励志分享来听，这个首先要注意是，第一是神主动的呼召嘛，再来才是人的回应，先有神的应许，才有人的顺服，然后呢，结果是不只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得福，神要借着他万族也要因他的福气，这个呢，我们往后呢会详细来谈谈。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在我们讲亚伯拉罕怎样自己得福而且使别人得福之前呢，首先要谈谈他究竟这样人生转向要面对哪些挑战，然后看看神怎么帮助他去面对这些挑战哈。那先谈他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挑战。第一方面就是离开安舒区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神对他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本地是代表熟悉 的生活环境，你居住的地方。本族代表一种社会身份、人际网络，富家就代表最小的那个核心的家庭的依靠。对古代人来说，一个人的安全感、身份感、资源啊、保护啊，都是来自家族和土地。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啊，神一开口就触及他最深的那个稳定的根基，哇，好像连根拔起一样，把他从原有的那个保护伞呢底下拉出来。而且呢，根据考古的资料还有古代近东的研究呢，亚伯拉罕所离开的那个乌尔还有哈兰哈，都不是荒蛮没有文明的地方，不是从一个哇蛮荒的地方移民到一个高级的地方。乌尔当时是高度的城市化，宗教啊、经济啊、手工业、都很发达。哈兰呢，没那么城市化，也是位于国际商道的一个要冲，很多的商业的机会，因为商旅都要经过它到别的地方。因此呢，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大概代表离开一个已有文明的哈、有秩序的哈、很好商业环境的地方。这对老年人年纪越大，就越珍惜熟悉的环境啊、节奏啊，越不愿意重新适应新的环境。他现在这个环境还是非常优越的哈，而且离开的时候转换环境的时候75岁啊，你想想。第二个挑战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挑战我觉得更加不容易，面对未知啊。希伯来书11:8谈到亚伯拉罕的顺服，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呢，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你说知道往哪里去也不容易，更何况是不知道啊。这句话呢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没有先把前路每一步的细节都交代清楚。神只是跟他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换句话来说，神给他的不是一份可以完全掌控的计划书，而是一个需要凭信心前行的呼召。这个对老年人来说特别特别困难。因为在人生的下半场，很多人最在意的是确定性。我要住哪里，我跟谁住在一起，我的身体能不能够应付，生活有没有保障等等，这些都会成为现实的考量。所以亚伯拉罕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他不是不知道现实，而是因着神的话呢选择跟随神的应许，而不是呢现实的考量了。
我们在谈这个亚伯拉罕呢，哇，离开安舒去不容易。那么第三个挑战是时间的考验。神应许亚伯拉罕呢要他成为大国，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福气。但当时的现实是他地方没有儿子，
怎么成为大国呢？
对啊，
没有。
创世纪11已经交代他妻子撒来不生育嘛，没有孩子，这个就形成很强的壮烈啊。我们替他来想呢，不容易。一方面是神的应许，一方面是眼前的缺乏我。那么亚伯拉罕不只是要踏出第一步，他还要学习长久的来等候。翻到创世纪21:5那里呢，就记载什么？哎呀，那个时候以撒出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也就是说，从75岁他蒙召出乌尔到他100岁的儿子，中间呢经过了25年。神给他的考验不但是愿不愿意出发，也是考验他肯不肯继续来信靠。这里呢提醒我们，我们人生的转向不只是开始的那一刻困难，走下去也是困难。有时候最难的是等候啊，尤其到了人生下半场，难免会想我还有多少年呢？我还等得起吗？亚伯拉罕正是在这样的时间壮丽中被神塑造成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
对，所以呢在这个考验上呢，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软弱的，他妻子撒拉与他都曾因长久等候应许而着急啊，也曾经用人的方法让夏甲为亚伯拉罕生儿子。这件事不但给家庭带来痛苦跟壮丽，也显出人在等候神的时候呢真实的挣扎。真的没错，亚伯拉罕不是完全人啊，他的可贵不在于从不跌倒，而是在于神仍然带领保守并纠正他，而他也在这种跌跌撞撞中来学习信靠，就让我们得到安慰。在人生比较晚的阶段， 来响应神的呼召，也不必先成为完全的人。重要的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人愿意在软弱中来继续跟随神。上面呢，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老年蒙召，也看见他生命的转向，也看到他可能面对的挑战，
就是三个挑战。
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年纪不一定是包袱，也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有利的条件。首先呢，年纪带来人生的经验，老年人一方面甚至家庭跟安稳生活的可贵，因此亚伯拉罕的离开呢，更可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也是清楚代价后的在神面前有的顺服。
嗯，
这种顺服更显得有分量。另外呢，连续也让人看见自己的有限，更容易不再以我们自我的能力来依靠，反而呢成为一种属灵的祝福。如果我们顺服神，让我们更真实的来依靠主。正因为如此呢，亚伯拉罕他在晚年仍然回应神的呼召，表现的不是盲目的勇敢，反而我们可以这样想，他是明知安稳生活的可贵，明知自己的软弱，但是他仍然来信靠有这种信靠神的信心。
更难的，
再来想想，哎呀，一个已经75岁的人仍然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来跟随神，本身呢就是有一种呢很有力量的见证。见证他所依靠的不是环境，不是他的年龄，而是那位呼召他的主，他在年老的日子中仍然来顺服的生命，对旁边的人呢更有说服力跟感染力。
阿们。
平时他远离家乡，把爱自现在祭坛上，平心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行他背换十字当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决心有主同在。有一天他怀着心七次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先知也有他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行的叫你一世，一生有蒙福的确据，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这首《因着信》是乐意非常喜欢的歌曲，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无论你什么年龄，我们都因着信啊，才能蒙神的喜悦，才能知道人生的方向。接下来要问，神在他蒙召出去的过程当中，怎样帮助亚伯拉罕，让他可以走完这条老而蒙福之路啊？我觉得呢，神在以下四方面是给他一个助力的啊。第一，神给他清楚的应许，创世纪12:2-3，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我们看见是神，谁主动啊？神自己主动，我要叫你怎么样，我要叫你怎么样，这个非常重要。亚伯拉罕走出去不是因为他自己先有把握，或者他一时兴起啊，就做一个事情，而是因为神先说话。 信心不是凭空生出来的一种勇气哈、啊，信心是对神话语的回应。亚伯拉罕信心的核心啊，不是信自己的可能性，而是相信神应许是可靠的，这是第一点，是神先主动给他一个清楚的这个应许和呼召。第二，神不是啊，我给你这个任务了以后就沉默了哈，不是这样。创世纪13章、15章、17章、22章都会发现，神多次重申给他的呼召和应许。那我就每一章都简单讲讲哈。13章，当亚伯拉罕面对罗德离开了，不只离开分手，还拿了什么好的土地啊？神再次向他讲话，指出你的后裔啊会多如尘沙，而且我也会把好的土地给你的啊，就是叫他放心。15章了，神向他显现啊，他就说我没有孩子了啊，但神带他看天上的星星。而且要他献祭，献祭之后火烧那些祭牲，就是一个正式的立约的仪式，是跟他立约了。17章，神与他重申自己的约，而且以一个什么来作为标记啊？
割礼，
割礼哈、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割礼是个标记，代表神跟他立约哈、啊。22章了、啊，当他甘愿献上以撒，那是他信心的高峰。神再重申他的子孙，这一次加起来了，不单是心，不单是沙，而是多如沙和心，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这说明什么？很重要，神的带领是持续不断的，不是一次说了以后就不再说，神不断重复自己的应许，而每次亚伯拉罕呢都能在信心当中回应，这是第二，神不断重申他的应许。第三，当他软弱犯错，信心软弱，神是会出手挽回局面。比如在埃及和有基拉尔，亚伯拉罕他两次撒谎，他说撒拉是他的什么
妹子、
啊、撒拉是他的妹子，对，神介入保护撒拉，不让人的软弱破坏后裔的应许啊，就抢走他的老婆了，怎么能有后裔呢啊？又如以实玛利的事件，神虽然管教，但是仍看顾亚伯拉罕的家庭，也保护夏甲和那个童子啊，而且神继续对亚伯拉罕承诺以撒才是应许之子，这是神替他搞定他曾经软弱搞出来的那个烂摊子啊，神替他搞定。第四，神在最不可能的时候成就他的话，神不是在人最有把握的时候来成就，叫人觉得哎呀可能是恰巧，是在亚伯拉罕非常年老，在人的盼望几乎断绝的时候，让应许实现，让以撒出生，这是整段故事的关键见证，好叫人呢、啊、我们都承认这的确不是恰巧，是神的作为。讲到这里呢，我就想问小燕啊、你很年轻啊、有没有看到身旁一些长辈他们老年蒙召，人生转向，如果看到的话，你有没有同时看到他们有什么挑战，神又怎么样保护他们呢？
我现在不是在念神学吗、然后呢班里头什么年纪的人都有、最小的19岁、最老的70多岁，
真的
对那个70多岁的我称呼他弟兄吧、原来他是白手兴家的、他蛮有钱的，说实在的，不过呢他就因为蒙召，在他70岁的时候他就把公司卖给他信任的管理层、接收了他的公司、然后呢他就去跑去念神学了、我就在想，我每天晚上写论文写到我快要疯了、我后悔我这个年纪才去念神学，因为记忆力会衰退的嘛，如果20多岁10几岁可能体力啊、精神的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一点的、我在想他都70多岁的老年人呢，应该享受退休生活啊，每天睡到自然醒啊，还跟着我们一起熬夜做功课看书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很大的困难压力，并且他是从一个在世人看来他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但现在他抛下所有事情来到一个神学院去读书，顺服神的呼召，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问我刚才分享那个故事是不是很振奋人心的，
我觉得自己特别年轻，
好年轻哦，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年轻的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亚伯拉罕顺服之后呢，人生下半场到底得着哪些的福气呢？
这就是关键，今天的重点。
对了，要听清楚了，重点所在。第一个，他亲身经历神的信实，是最直接的福气。
对，更认识神。
以撒的出生不只是老来得子，更是神话语可靠的明证。亚伯拉罕呢，不是只听别人讲神是信实的，他亲自经历神真的信实。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踏出顺服的第一步，就很难一步一步经历神，认识神的信实了。
对，非常同意。
那第二个福气呢，他自己的信心也被神塑造了。新约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把亚伯拉罕当作信心的典范。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成熟完全的，他也有撒谎的嘛。而是说他在神长久的带领当中呢，信心得到塑造了。也就是说晚年的转向呢，不只是带来外在的结果，也会带来内在生命的成长的。亚伯拉罕呢，不只是得了一个儿子，而是在他跟随神的路上，他也成为一个更加倚靠神的人呢。第三个福气来了，他与神的关系更加的深了。从整个亚伯拉罕的生平来看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总结来的。你看神多次向他显现，跟他说话，与他立约，引导他前行，人生下半场很宝贵的一个福气来的。是与神同行啊，与神的关系更加的真实，更加的亲密。在创世纪十八章我们见到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
我很感动的。
这个很客气。
神说我不能瞒着你啊，亚伯拉罕，你对我很重要啊。这让我们看见神和亚伯拉罕是多么的亲密的。
很羡慕。
很乐意向他敞开自己的计划。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能跟他对话，能跟他同工，为别人向自己代求，就像一个很亲密的伙伴。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福气又是怎么样呢？
第四个福气呢，我们就看多遍圣经都非常了解。就是亚伯拉罕他使别人，使万族得福。不单是自己啊。那么这个万族得福的应许呢，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呢，最终是指向神，他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把救恩带给万民，多伟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呢，那里神又说，哎，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应许从因你，哇，具体化为因你的后裔，哇，有分别。到新约加拉太书呢第三章就进一步来解释了，这个后裔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我们的基督。也就是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不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民族，更是为了在历史中预备救恩的道路。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哇，这个亚伯拉罕的影响多大。这样我们就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使万族得福呢？是因为神拣选他，与他立约，更让应许的线从他身上延续，最后把弥赛亚带进历史。所以我们了解基督既从亚伯拉罕的应许线而来，那么万族就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得福。这个呢就要新约一条线了。所以呢以信为本，就是本着信靠基督而生活的人，也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气了。这个就很明明记载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所以呢亚伯拉罕使万族得福，哇，我们归纳有三个层次可以理解。第一，在历史的层次上，神从亚伯拉罕兴起承受他的应许，就是以色列民。那么第二，在弥赛亚的层次上，基督按肉身从这个应许脉络中而出，成为真正带来万族之福的那一位。那么第三呢，在属灵的层次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因信基督而承受亚伯拉罕之福。哇，这个呢，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念亚伯拉罕的生命，没有这样的想呢，要好好的想。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人生下半场的转向呢， 不是只影响他一个家庭，而是被神放进整个救恩的历史里，神赐福亚伯拉罕，也借着他把福气带向万民，他在晚年人生转向就能有份于神他宏大的计划，你说他多有福气，
真的好有福气哦。
这就是宏观读经，我们就看到他怎么使人得福。
那现在呢，你们最想要的福气是什么呢？你真的认同能够更深认识神，能够参与神的宏大计划，是最大的福气吗？乐意老师，
真的是的。我曾经跟好像跟姚牧师讲过，如果现在死了有点遗憾，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够乖，在神面前还不够顺服，
是乖呢，
就是没有真的神安排我做的东西，或者他要我做的，例如好好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更多的爱人啊，更多的爱自己啊，更多的去敬拜神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活出很顺服的生活。大方向我是知道了，但觉得自己还不够顺服，所以在神的宏大计划里可能还不是做得很好，神交托给我的东西还没有做好，所以如果现在离开世界就觉得是失去那个看见神在我身上旨意完成成就那个情况，那种福气，那种画面。
我也不晓得我有没有亚伯拉罕175岁的这个时间线，
应该没有。对不起，我老实跟你说，在这个年头。
所以呢，我一方面欣赏亚伯拉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到，哎呀，他活得这么长的年日，也是神的恩典。姚谦如果有这样的福气呢，我愿意的。
我记得你说要看见复兴嘛，我记得的。
哇，这个真的很有激励啊。
对。
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让我们从五经一起探讨圣经人物在金色年华怎样蒙神使用，使别人得福。
真道分解，
和您横看五经，
宏观读经。
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提醒我们什么？年纪大了不等于神不能再用你哈，人到了下半场哈，人生中年晚年了，常常求稳定哈，不想冒险。但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力气，而是愿不愿意回应他。如果你愿意像亚伯兰一样离开你熟悉的一切，真的是走上神给你安排的道路啊，那神一定会带领你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要拿年龄当作借口啊，只要神还留我们在地上，神就仍然有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只要你要去发掘、去发现、去等候神，而且不单是给你一个任务，神也会给你应许的哈。我真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对主说，说什么愿神使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继续蒙福，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真的谢谢听友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追求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